our God. Let's pray together. Father, we give glory and honor and grace and to all everything to you. For you are a wonderful God, and you have provided us with such a salvation that you send your Son Jesus to die for us on the cross. Lord, you send him as a child come to this earth so that we may behold, we may see how he grew and how we wonder how the wonderful things of the Lord can be accomplished according to thy prophet. Lord, we thank you for all the things that is provided with us in the time of past. And today, when we come to worship you, on the day to remember the birth of our Lord Savior, we humble ourselves and we give ourselves to you, that you may have your ways on us. You may have ways your ways according to your will. Lord, we pray you and we ask you, for you have been gracious to us in the year past. And we ask you to guide us in every step of our way, that we may glorify you in the years to come.
父我们把敬拜赞美感谢归给你今天早晨当普天一同来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叫我们明白你的恩典叫我们明白你的救赎叫我们明白你的智慧在万事以前在永古的时候你就已经定义叫你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全救恩主当他来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家境美容 也没有外貌也没有叫人羡慕的地方主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那位降生在马槽里为我们成为卑微那位救主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为我们成全何等的救恩主世人虽然不认识你但是在智慧者的眼中你是那位真实的君王主今天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在伯利恒那位降生的君王今天成了我们的救主 所以这一些事情都成就为了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主今天在这个日子当我们庆祝你纪念你降生的时候求你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求你降生在每一位信的人里面我们也把今天坐在这里还没有接受你的人把他们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爱他们因为他们同在你愿意引导他们扶持他们主今天早晨叫做救恩成为真实的信息在每一个人心中 叫我们把感谢荣耀都来归给你主今天早上我们这样敬拜你是从我们心的深处发出的感赞主接受我们的敬拜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也许弟兄姊妹们不知道讲道的人的心情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都非常不容易讲道为什么呢因为差不多可讲的道都被人讲光了 也是弟兄姊妹们差不多能听得到关于圣诞节的都听过了所以对于讲道人来讲圣诞节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上个礼拜我去了一个教会他们请我传信息是他们借一个美国教会所以我就有机会看见他们那个就是他们美国教会的地主他们讲台的信息我一看可真是不得了那个题目说神为什么差遣一个小孩子来到地上 因为这句话有很多的英文的背景，God doesn't send a child, doesn't send a boy, He sends a man. 一般人讲，我们知道要做一件事情，都找大人来做，不会找小孩子做。所以这就说，为什么神差遣一个小孩子来到地上？我相信这篇信息一定是挖空心思，很不容易讲这样一篇道，讲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所以我不如常拙，我讲一篇谁都知道的道。 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其实我们顺着圣经次序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马太福音到现在我们还没讲完第二章那时候我们开始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是九月里面我很担心讲到马太福音这里的时候还没有到圣诞节等到圣诞节过了没有圣诞节道可讲了但是现在看起来正好可能我们今天还讲不完第二章我要和弟兄姊妹提出来交通的只有很简单的几节 就是第六节这节圣经但是如果我们只读第六节呢那就比我们诗班安子妹读的还要少比和安子妹读的还少那不大好意思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们还是和我一起多读几节好不好我们请看第三节我们从三节读到第六节稍微多读几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好，在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就是马太写福音的时候，他写这本书信和其他几本福音书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这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他很喜欢引用旧约。他所以引用旧约的原因也很简单，如果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一个作者是第一个受者是谁，马太福音的第一个读者是一群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看着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他们听见耶稣基督的讲论，他们看见耶稣基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又听见从门徒的口中传出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又遇见五旬节那一天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就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那天圣经告诉我们说，得救的人很多很多很多人得救，有许许多多人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人也都聚在那里，他们听见使徒们还有120个门徒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讲论神的大作为。所以弟兄姊妹们，第一批五旬节的时候那些得救的弟兄姊妹们，可以说是从一个圣灵的经历里面，是从神迹中间他们遇见主的大能而得救的。而且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很多的人，耶路撒冷和整个人，他们怎么信主的呢？使徒在那里行了神迹，因为在每门口有一个瘸子不能行走的，使徒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他们起来行走，叫他起来行走了。所以很多人因为看见这样的事情，他们得救了，他们知道神是真实的。还有更多的人因为看见使徒们他们不畏不惧怕官府的权势，他们看见这些人，这些原来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他们竟然在那样一种情况里面不惧怕任何官府的权势，起来刚强的做为主做见证，所以他们心里受了感动，他们得救信主。那弟兄姊妹们，我所以举这些历史的因素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得救是凭着一个经历，得救是预见能力，他们对于真理的根基并不清楚。所以在初期的教会中间所缺少的不是能力，不是圣灵的能力，而是圣灵所开启的圣经所解开的真理。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说是相反的情形，我们真理懂得很多，道理懂得很多，我们听见耶稣基督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很多，可是我们没有在圣灵的能力里面这样经历他的大能。当时在犹太人中间信主的，他们需要有一个真理的课程，姑且让我这样讲，他们需要有主日学，他们需要有初信造就，为了帮助他们在真理上面明白他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为了要他们清楚明白的能够回答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叫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究竟是谁。所以马太也有一个读圣经的人理论，认为说马太不仅写了这本马太福音书，而且可能那里有一些马太的圣经学校，很多人在那里一起来从旧约里面查考，所以这就变成他们马太福音变成主日学的教材。我想想也差不多嘛，对不对？28章如果一个礼拜一章，差不多半年可以用完，也不错。不管怎么样，这里面的内容是确定的，就讲到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他们非常注意研究一件事情，怎么样在旧约里面使人的预言和应许能够应验。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自己从主领受最大的负担，也就是读圣经，借着圣经里面的真理叫我们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并且尤其是看见这些在预言方面应验的事情，叫我们里面产生敬畏的心，知道那位神是从起初从太初从亘古到永远的那一位神， 他的计划并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所成就的事情按照时间一定要成就，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的真理。耶稣基督他怎样再来，他怎样来到地上，神的儿子怎样降世为人，我们相信他为我们成全一切的救恩，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从死里复活，做万人可信的凭据，有一天主还要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基督徒有这样的信仰？为什么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传讲这样信息？为什么神的儿女查考圣经发现的真理是什么？这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的话必须应验。在这里是一个历史性的应验，因为马太他看见这里圣经所讲的事情跟他今天所传的信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因为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希律王的时候，而希律王他降生希律的时代是一个残暴的时代，是一个逼迫的时代，神没有拣选一个我们以为更好的时代叫耶稣基督降生，神允许耶稣基督降在一个受逼迫的时代，要叫我们明白我们所遭遇的不可能比耶稣基督更恶劣，要叫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并没有比耶稣基督的待遇更差。刚才我们有人祷告说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他生在我们中间为了要叫我们知道他在凡事上面我们为我们成了榜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一个时代的时候，上礼拜前两礼拜我们已经说过了，希律就召集了那些苏士或者说博士，他们召集了他召集的那些博士来到他的面前，他仔细查问，他问他们这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杀害耶稣。当耶路撒冷当这些祭司长当这些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何曾不安，因为知道希律是一个性情残暴的人。希律问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因为这些人是查考圣经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圣经读到新约，就对于祭司长文士的印象不好，也难怪，因为他们杀害耶稣，最后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其实你如果从他们这些经文来看，他们圣经下的功夫来说，他们并不是一个无所谓马马虎虎的，只不过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能看见耶稣就是他们所寻找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读到一件事情，当希律问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基督当生在何处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很快也很准确，他们回答说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并且还给了一个理由。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希律问的话是基督当生在何处，不是耶稣当生在何处。如果问耶稣当生在何处，我想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不能回答，这里有分别有讲究，对不对？耶稣和基督不同，基督是神在历史在创世以来就说预定那一位要受膏的君王，他的名字他的地位叫做基督受膏者，当他降生为人的时候，人给他起名叫做耶稣。我们一直知道耶稣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要叫我们要他要他要把我们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他们问基督当生在何处，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一听见这问题就知道基督当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说因为有先知记述。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先知让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弥迦所记载的，这个先知就是旧约里面小先知弥迦。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读旧约的时候读到小先知的时候就快快的读完了，草草的了事。从前我们有一个读经的计划，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照着读经计划好好做的， 那段时间我们用的读经计划是旧约新约交错使用的，交错运用，所以到了快要过年快要年底的时候是读小先知的时候啊，因为旧约也是他在一年中间平均读完，新约也是一年平均读完，所以新约每个天每天读一章，旧约每天读三章，对不对？到了年底怎么办？又是假期又是各样活动，来不及了，所以赶前面的进度已经脱班了，赶快匆匆忙忙赶过去。小先知呢一共只有12卷，加起来还没有以赛亚书多，赶快赶快赶快，一下子稀里糊涂都读过去了，所以没有读懂。弟兄姊妹们，小先知对于基督的降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我们可以说在旧约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对于基督的观念，对于弥赛亚观念的养成，小先知书，小先知这12本书是一个绝对重要的书。刚才我们讲马太引用旧约很多，尤其在第二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小先知书他引的比例相当的高。其实不只是小先知，被掳之后的先知，或者说被掳前后的先知，那就是指着以赛亚书的一部分，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12本小先知，大概这个时候。为什么？因为当犹太人灭国之后，他们知道地上的君王大卫的家谱已经不能够延续，上次我们讲过了，所以他们由这里产生一个新的盼望，神怎么恢复以色列的荣耀呢？就是要为他们成全一件大的事情，有一位君王要来到地上，这个君王是大卫的后裔，因为神应许大卫，你的国永不断人做你的国位。但是眼前看见的不同，所以我们说过，在家谱里面我们讲过，他们的眼光，他们慢慢想到一个永远的国度，或者说他们所看见的是弥赛亚的国度。弟兄姊妹们，我们看看弥迦书第五章怎么说的，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弟兄姊妹们，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不仅回答希律，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回答有一个准确的地方，准准确确告诉他们说是告诉希律说在犹大的伯利恒。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些圣经的根据。我在神学院里读书的时候，我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有机会读很多很多的书，所有的书都有第二版第三版还有修订版，一本书越是受人欢迎，它再印行的次数发行的次数可以多一点，但是每一次发行的时候总要改一改，改一点从前不大准确的地方。我有圣经没有修订本，就弟兄告诉我说他要下个礼拜组织学讲一些预言的事情，很不幸很多讲到预言的书都是人写的，都是人来推测判断，当历史事情发展之后他不得不修改他对于预言的解释，但旧约里面圣经不修改，非常准确的。所以这里祭司长和文士所给我们的证据不随着时代要改变。他说耶稣基督，他说基督当降生在伯利恒，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节书，有一节先知书，弥迦书上记载，从伯利恒以法他有一位要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那弟兄姊妹们，很多人读到这样，他翻到旧约弥迦书，他已经满意了，因为找到了一个信心的根据。但是我自己读圣经，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不大满意。我说不大满意，为什么？因为为什么马太讲的跟弥迦不完全一样？大家比比看好不好？我发现至少三点不一样。第一点不一样是什么？第一点不一样的，这里他说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可是马太说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为小的，这怎么道理？他怎么可以乱用圣经？第二个问题我发现的，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这里有一段圣经他没有引啊。 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他说，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马太没有引进去，这是什么道理？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看看，在这里他说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可是这里在马太福音说的不是这样。马太说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不大一样，对不对？至少我发现三件事情不一样。我们先看看这件事情，刚刚我讲第三件事情，为什么他不说有一位为我掌权的，他说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或者我应该先讲刚才讲另外一点啊，第三点，为什么他整段的圣经没有引用？不过没有关系，这里三件事情我刚才讲说次序讲了没有关系，我们就从这里看，讲到这个有一位君王从我那里出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开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二节。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些人啊，我们喜欢引用圣经的就很感谢神这样安排好，弥迦书五章二节跟撒母耳记下五章二节有关系，大家很好记，五章二节，五章二节啊，大家看五章二节怎么说呢？这是神对大卫的应许哈，以色列众人永代大卫作王，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的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底下怎么说？你必牧养我的名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弟兄姊妹们，你拿这句话跟马太福音第二章比比看，神给我们五个手指头哈，你可以把一个手指头放在中间啊，一个放在撒母耳记上，一个撒母耳记下，一个放在弥迦书哈、啊，一个放在马太福音，你来看看，你注意到没有？在马太福音这里说，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里神借着以色列的众人提醒对大卫的应许，他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弟兄姊妹们，虽然这旧约新约翻译又经过希伯来文，又经过希腊文，又经过可能英文，最后翻成中文，但是我们的意思总得明白的吧，大概总知道一些他的意思了。他就告诉我马太福音是靠近这段话啊，就是牧养我以色列民这段话，是靠近弥迦书呢，还是靠近撒母耳记？大家告诉我，撒母耳记住，撒母耳记对不对？有人这样子啊，你们没有麦克风，你们讲话我也听不见。赞成撒母耳记下的举手，赞成靠近弥迦的举手，其他人没有意见。哎呀，再问一遍，赞成这里跟弥迦书靠近的请举手，赞成这里靠近撒母耳记下的请举手，两边都赞成的举手。就着马太福音第二章整章整节来讲，的确是两面都有，一半是弥迦书，一半是撒母耳记下。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个新的意思，新的意思，在他们犹太人把两节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多的讲究，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字叫做 Midrash，就是把两面连在一起。当你把两节圣经连在一起的时候，它产生一个新的意思。这个新的意思是什么？大家注意看，这里马太放弃了弥迦书所说的有一位为我做掌权的，他说有一位君王，掌权跟君王当然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他把撒母耳这段尾巴接在弥迦书头上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弥迦书要叫我们所看见的事情加上马太福音的解释，叫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大卫那样的君王。
弟兄姊妹，明白有没有看见这里巧妙的地方？或者我应该退回来讲，弥迦书为什么被马太引用来作为认同基督降生的经文？刚才我提到他没有引用的，其实没有引用的也很重要。他没有引用的是什么呢？弥迦书告诉我们说，这一位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是不是这样？弥迦书大家刚刚读过了，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原来的意思可以翻作，他的根源从亘古从最早的日子太初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位是谁呀？谁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弥迦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的时候，指的是谁呀？神，只有神。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只有诗篇这样告诉我们，只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位神的名字是亘古长存者。如果你去看启示录，如果你去看许多的先知书，当他们没有直接提到名字的时候，常常用亘古长存者，太初就有的那一位。约翰福音也是这样开始的，太初有道。所以这里讲的太初的时候指的是神。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就知道，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肯定这些圣经是关于基督降生的事情，他们心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基督是那位太古长存者，是那位太初就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相当不错，相当的好，他们的知识非常的准确。他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用脑筋思想，这位太古，这位亘古长存者是谁？这位能够说他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的是谁？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神。所以他们说，犹大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本来是最小的，但是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做为我做以色列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弟兄姊妹们，圣经的话不是那么难解，圣经的话当你解开之后很有道理，不是随便猜测的。因为这些文士祭司长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他们里面就开始产生一种了解，他们知道这位不是平常的人，这一位就是神自己。那么为什么他要把大卫引进来呢？因为神应许大卫，你的国要存到永远。因为神应许大卫在以色列中做掌权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马太把撒母耳记跟弥迦书连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到这位降生的不仅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而且他是做大卫家掌权的。神应许大卫，神也吩咐大卫，你要为我做以色列家的牧人，做以色列的君王，将来有一位君王牧养我以色列百姓，这一位牧养以色列百姓的君王，他的牧养方式就跟大卫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这位牧者，他就是神而人，他又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又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是大卫的主人。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你不能说他随便引用，你错了，他引用非常仔细，而在这样一种转弯中间，一种变化中间，带出一个新的意思。刚才我讲，这是旧约以色列的百姓很重要一个解经的原则。当你把两节圣经拼在一起的时候，今天我们也用这个经文，用这个办法，不过我们没把它写成圣经就是了。我知道这里弟兄姊妹们读经，很多时候为了证明一件事情，他从两处经文拿来放在一起，初读圣经的人不能明白为什么圣经允许这样的解释法。其实就是犹太人开始就已经采纳，而且被接受的采纳方，这个解经方法。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
你不要怕人断经断章取义。我希望你不断章取义，你要找出根源来。
但是你把两节圣经放在一起，证明一件事情，
是圣经是允许的。所以这里回答一个问题，刚才我说读的弥迦书跟马太福音有个三个问题，这里到底犹大诸城中是不是最小的呢？我相信这问题不太存在。圣经说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因为以色列有两个伯利恒，一个是犹大地的伯利恒，一个是在其他的地方。这个犹大地的伯利恒是有历史渊源的。伯利恒原来名字叫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的妻子拉姐，他有一个一桶杯葬在那个地方，以后下次我们要讲这段故事。路德他回到伯利恒，波阿斯是伯利恒大有能力的财主，大卫是从伯利恒出来的，他是路德的后裔，他是波阿斯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们，伯利恒有个历史的重要性，但是伯利恒城本身非常的小，大概只有几千户，尤其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见那里形容的情形不算很大，就是到了现在拿一些历史的考古的证据去找出来，伯利恒不会太大。但弟兄姊妹们，马太告诉我们说，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按照人来看是小的，按照属灵的意义看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什么？小伯利恒，小伯利恒，我们唱诗歌，小朋友们也唱小伯利恒，伯利恒真是小，但是它虽然小却不小。为什么？这件意义说到耶稣基督降卑的意义，他道成肉身。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真是小啊，神有多大，神只有耶稣基督这么大，在这个人里面完完全全神的生命，所以他不过五六尺高，你想最多也不过七尺，但是在他里面神的生命。弟兄姊妹稀奇啊，神本性一切的丰富的有形有体的在基督耶稣里面，你说神有多大？神太大了，神创造万有。事实上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因为看见宇宙的浩瀚大的无边，所以我想做个哲学家，因为只有哲学家能够和天地一样大，人的思想范围可以想到神的一切的创造。现在我知道人连思想都不够，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觉得宇宙之大只有做个哲学家才有希望，才有希望能够完全的，不要说了解吧，不要说说明吧，才能完全欣赏。后来我做哲学家不成，只好做科学家，科学家第二等人。科学家或者可以解释宇宙的来源，但是不能够感叹宇宙的浩大。只有当你做哲学家的时候，你说神啊，你真伟大，你指头所创造天地，我观看你用指头所造的月亮星宿，所橙色的月亮星宿，别说人算什么，你禁锢定他，你叫他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又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是在管理你所造的。弟兄姊妹们，大卫在牧羊的时候就做了哲学家，诗篇第八篇就讲到神创造的伟大。弟兄姊妹们，当你看见这么大一位的神，他却压缩压缩压缩，一再的压缩，缩到一个再小不能小的地位，缩到人的里面，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弟兄姊妹，这是更稀奇的事情。神的伟大我们可以明白，神的降卑我们不能想象。弟兄姊妹们，小伯利恒就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
讲到神把他自己降卑，降得不能再卑。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他本来与神同等的，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自己学着奴仆的样子，既有了人的样子，又自己卑微，曾经降卑，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小伯利恒的意义，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今天魏姊妹在这里，他的店里面，我们给他送开小送开小的小小的广告，小小的扁心，徐老伯写的，叫什么？小伯利恒。他不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他全部讲明出小伯利恒的意义。刚刚我们送给他这个匾的时候，这幅字的时候，告诉他小伯利恒的意思，因为你开个饭店，伯利恒的意思叫做粮食之家，所以叫小伯利恒，店不大，小小的，但是有饭吃，有足够的饭吃，多少人吃都可以。耶稣基督也是，他无穷的生命要供应人满足所有的要求。我们饥饿，灵里面饥饿，到耶稣基督那里，小伯利恒，他能够叫我们饱足。所以伯利恒的意思是粮食之家或者面包之家，但是小伯利恒不止这个意思，小伯利恒更是神的荣耀。所以在那里，虽然你是个小小的饭店，我的盼望你在那里为耶稣基督做荣耀的见证。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就在我们中间，就在那里，我们在世人中间能够彰显神的生命。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他在门徒们中间，他在世人面前，他无论说话无论行事，都彰显神的荣耀，没有一刻神的荣耀不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事业，你不一定要开饭店，你也可以叫小伯利恒，因为耶稣基督是你里面的生命。当你在世人中间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重新一次借着你彰显出来。你在学校里面，你是小伯利恒，人看你不起，但是在你里面有神荣耀的生命。你在公司里面，你是小伯利恒，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做下属的，你一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有两位姊妹现在不在我们中间，他们的关系，一个上司，一个是下属。这位上司常常说，这个下属真好，他把耶稣基督带来给我。当我心里面最难为的时候，为了许多公司的压力的时候，他就来跟我一起吃饭。他不知道怎么知道的，他纪念我，就来找我吃饭。吃饭是谈论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我心里得到安慰，得到力量，把我的烦恼交托给主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原则。每一个人，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和耶稣基督从前做的事一样。神儿子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今天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从前神怎样道成肉身在世人中间行走，把神的荣耀丰富恩典带给人，今天神借着千千万万信他的儿女，一样要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假如只有一个真理我们要讲的，假如只有一个真理我能选的，宇宙最大的真理，我说道成肉身。在道成肉身里面，每整本圣经你可以放进去，无论你从真理方面讲，无论你说神的本性也好，无论你讲到和世人关怀也好，从最头到那头，道成肉身都涵盖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教福音是最跟世人有关系的，因为它跟神间发生关系，然后借着道成肉身跟世人发生关系。没有一个人能够忽略福音，没有一个人能够否定，能够理直气壮否定福音对他的影响。他若是真的懂得什么叫福音的话，因为神来教我们怎么生活，神来教我们怎么做人，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小伯利恒看见在这里神本性的丰富有形有体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神的尊贵荣耀降卑带到世人中间，生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些圣经，马太引用的真是好。马太说犹大地的伯利恒，
你在诸神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
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冯凤阳弟兄讲一篇信息叫做牧养，他给我看过那个大纲，如果他讲的跟他讲给过大纲讲的一样好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听见什么叫牧养。什么叫牧养？在你周围总有你可以牧养的人，总有你可以关怀的人，总有可以你供应的人，总有可以受你恩典的人。你把主耶稣基督生命带给他们，这就是牧养。这也是刚才我说道成肉身的原则。
神所要设立的君王是像大卫这样牧养的君王。那你说大卫怎么牧养啊？大卫牧养了谁呀？大卫牧养了那个六百壮士，其实不是六百壮士了，应该说六百匪类。因为大卫蒙难的时候，他逃避扫罗的时候，那些欠债的、窘困的、心里没有办法的，都跑去跟随大卫，叫大卫做他们的头目。圣经上就翻的叫大卫做他们的头目，头目是什么名字？土匪啊，只有土匪才叫头目。但是圣经里面并不在乎叫大卫叫头目，因为大卫做了他们的头目。大卫自然自己满了忧愁，各种的压力难处，我不晓得大卫肩膀有多宽，但是他还负责在他周围的人他们的需要。弟兄姊妹，这是大卫做头目，这是大卫做牧羊。他如果不能这样牧羊那六百个人，他就不能牧养全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神要叫我们从我们周围的人开始，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牧养他。在这个假期里面，我知道很多人一定到处吃饭请客，这也是牧养，可以变成牧养。吃饭怎么不是牧养了？吃饭当然是牧养，但不能管天天吃饭，对不对？如果你能够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他，那才是真正的牧羊。你能叫他知道耶稣基督爱你，你能叫他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舍命，为你成全的救恩，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要叫你把心归给他。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是真正的牧羊。传福音是牧羊，不是说仅仅说弟兄姊妹有什么难处来帮助他一些，也要帮助的，但你的帮助有限，唯有耶稣基督的帮助是无限的。今天圣诞节我们能够怎样庆祝，我们能够怎样了解，在于我们怎样了解。怎样庆祝圣诞，就看你怎样了解圣诞。如果你所了解的庆祝圣诞节只是一个吃吃喝喝快乐的事情，只是家庭团圆的事情，家庭团圆也可以是牧养，那你的了解就很浅，你能做的牧养的工作就很少，圣诞节的意义价值就不高。但你知道，如果你知道弥迦书所说的话，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你就知道今天牧养的意义无穷的。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人，借着道成肉身，尊贵的是降生成人，而他在地上的工作扶持、勉励、劝导、安慰、供应，还从爱出发。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位君王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拒绝这样一位君王。在我们中间，有些人还心事两意，感谢主，今天你来到这里，我愿意你把心交给耶稣，因为他要做你牧养的君王，还要牧养你的神一生。哈利路亚，我们低头祷告。主，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借着解开的话语叫我们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位。主啊，犹大地的伯利恒，可称颂的名，可称颂的君王，
因着这位君王的降生，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因着他来做大卫那样的牧者，他要牧养以色列民。主啊，犹大的伯利恒在诸神中并不是最小的，所以今天人虽然轻看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但在我们心里面，你实在的伟大，实在是荣耀，是吧？又因你这样降卑来牧养我们，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主啊，我为了今天在这里听见神话语的人祷告，为他们感谢你，为了他们的需要仰望你，求你把救恩显明给他们。主啊，当他们听见这样信息的时候，叫他们里面能够顺服，能够完全的接受，因为圣灵开启他的心，叫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好让耶稣基督来牧养我们。说当我们软弱，当我们无依，当我们痛苦，当我们失望的时候，你成了我们伟大的牧者。我把赞美，把感谢，把爱戴，把荣耀，把尊贵，把权柄，把能力，把智慧，把丰富，一切的归给你，你配得我们的赞美，听我们的祷告。愿主在这些日子叫你的名成为圣，叫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纪念在这个圣诞的节气里面，世人怎样欢度，主啊，让我们所有的庆祝更胜过他们，因为我们所庆祝的不是外面的热闹，而是属灵的丰盛。这个丰盛成长的因为你存到永远，如果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